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呢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那我们今天探讨的题目呢是意想分别之邪见。上一集中呢谈论到，假如我们先受了邪教导，具备了错误的邪见，那这个邪见呢，在你的心中已成为不可转变的成见。这个时候，具有邪见的身口意行，就会产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有人灌输了你这样的邪见，而您也信受的话，那就会觉得祭祀的时候呢，拿这一些活生生的动物来杀生祭祀的话，您可能就会觉得这里面呢一点呢都没有杀生的过失或是过患，反而是在帮助这一些动物们早日超脱畜生道，早日升天。如果呢这样的邪见呢继续深入的话，或许呢有人会告诉你说，只要你持了什么样的特别的咒语，诵持呢这个咒语之后呢，然后哪怕是什么样的大鱼大肉摆在你的桌前，当你在享受这些大鱼大肉的时候呢，只要你持诵了这一些咒语，那就是相当于在超度你的盘中的这一些鱼肉众生。信受了这样的邪见之后，你呢就会觉得说，我在吃大鱼大肉的时候，不仅呢跟杀生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呢，因为诵持了这一个特殊的咒语的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不仅不是在杀生，反而呢是在超度这一些众生，是在呢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呢，以至于呢这个样子反复的邪见的熏习结果，就让您在祭祀的时候呢，在杀这一些众生的时候，完全呢不会手软，在餐桌上呢吃着这一些众生肉的时候，也完全呢不会觉得心软。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呢实在是一个很深重的邪见，因为呢这一个邪见，不仅古来呢早有佛菩萨呢在破斥，而且呢这一个本身是违反因果道理的，没有哪一个咒语呢可以彻底的呢改变杀生的本质，因为杀生，就有情相对应来讲，就是拿走了对方最珍贵的性命，那么你拿走他呢最珍贵的性命的时候，在后世双方在相见之时，他就会因为这一个因果的关系呢，而对你呢无由来地特别憎恨，甚至呢双方还会另起一桩杀业的因缘。那这一个因果呢，是没有哪一个咒语可以来改变的。关于呢这一个说念咒之后呢，就不算杀生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根本的邪见，常见于呢喇嘛教的信徒学人。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一点，这个呢是一个大大的邪见，不可以说呢持诵了哪一个咒语之后呢，就任意地杀生，而不需要负担杀生之后 惨重的果报。如果呢，你信受的这样的邪见之后，你就呢毫无忌惮地会去杀，因为呢你深信呢有这一个咒语在，有它的功德力在，但实际上呢却没有。然后呢你可能呢就不自觉地不会去防范它，不会去防范这一些恶业，甚至呢有可能呢乐此不疲。这样子的话，可想而知后世的果报是非常非常惨重的。那么这一些如果呢追究到底的话呢，是什么样的因素所影响的呢？答案呢就是邪见。我们呢在反复做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呢可以说那个是无知，那个呢算是一般大众所以为的痴。可是呢这一个无知呢毕竟呢不会让你变本加厉，可是呢邪见这件事情呢却会把你呢从无知的那一个部分帮你转变成变本加厉，让你呢觉得说杀生呢就是在积功德，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对每一个恶业来讲，其实呢它的基础呢都是在于邪见。而有一本呢世纪邪见大会本，就是叫做广论，分上册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及下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两册，是这个西藏喇嘛教大宗师呢宗喀巴汇集抄录了红白花黄各家论述而成，建立呢非究竟的缘起性空，希望呢主张一切法为名分别安立，提倡呢不立自宗专破他宗的宗观应成的这种思想。还有呢很多邪师邪论真的是竹繁不及备载啊，但呢时间有限，我们呢只能够跟大家来谈一谈在广论里面呢视为根本理论的一些说法，例如呢有无长断呢这些说法，在广论的解说里面全部呢都诉诸于缘起性空这个基本的论点。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七宗喀巴有说到，他说呢一切诸法自性空者，是由一因缘生起之理，故说彼空。他又说为依如此如此因缘生灭如此如此众果，即因依此因果建立而求性空及中道义。这两段话的道理很显然的是在告诉广论的修学者说，在广论里面说到的空，其实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自性空。所谓的自性空讲的就是说世间万物里面都不会有任何一法有恒常不变的自性，这个呢叫做自性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所想象的缘起道理是说众缘和合就会升起呢新的状态或者新的事物，而佛所说的缘起呢却不是这样的道理。佛呢为我们开示缘起是说呢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本住法，依缘生起一切法， 一定有一个恒而不坏、不断、无间的根本法体，也就是如来藏，才能有缘啊，才能有缘起。不可能因无因无缘而有缘起法出生于世间，也不可能呢无因而有而只有缘，就可以呢产生缘起法。所以呢，一切法一定有个缘起的根本因，否则呢就变成无因而生诸法了，那就成为无因论外道。所以呢，缘起法就是如来藏借缘直接间接辗转呢生起诸法，即以如来藏为因，借种种的缘把种种的法出生出来，是不能离开如来藏而说缘起法。缘起法呢，讲的是一个流转现象，它的运作过程，所以呢，涵盖了头尾两头，也就是起始与结果的部分，才是缘起的真实意涵。如果呢，我们用中克巴的广论来说缘起的时候，这个缘起从表面上来看，如果呢，它要形成新的事物的话，那么参与缘起的所有的一切因素，照这个中克巴的立论，是不是都不能有恒常不变的自信呢？因为如果呢，每一个因素它的自信呢都是完全恒常不变异的话，那么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又如何能够有任何改变而去升起新的事物呢？所以从世间的表象来说，确实呢，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些缘起道理，好像呢就意味着缘起就等于是没有所谓的绝对不变的这个性质在。因为若有绝对不变的性质，就不可能透过缘起而生起新的事物。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整个广论在讲的性空。他们讲的性空的这个道理呢，是依于现象界而说的，是依于现象界说的这一个空性空呢，其实呢，跟佛法里面讲到的空真正的义理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因为呢，佛法里面讲到的空，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空，而且呢，这个各式各样的空的体悟，都必须要在我们已经证悟了自心如来之后呢，从自心如来的观点来出发，才能够确切地啊掌握到底。这一个里面的空呢，到底在讲什么事情？所以说，在所有的一切佛法讲空的内涵里面，可以说所谓的现象界的诸法自性空，根本呢就是里面极其浅薄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呢，广论的整个内容，居然呢，都是把这一个现象界的自性空当作了至高无上的真理，然后呢，整本的论述呢都在说这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您把广论呢当作一个圣典来学习的话，那会非常的糟糕，因为您呢从此以后，就会觉得空讲的呢就是自性空而已。所以呢，不管是讲相空、性空，或是第一义空，或者呢是其他的任何一种 的空，你都会一概的以广论自性空这一个状况呢来解释它。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呢，就会使我们自己呢画地自限，把自己呢局限在中克巴所理解的想象的浅薄的空意里面，而没有办法呢踏出一步去看看呢三圣佛法里面的佛菩萨所说的空是如何的精彩绝伦而圣妙。所以呢在这边告诉各位观众的意思呢，就是说您看刚才呢我们说的十二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邪见，邪见的影响呢非常非常的深远，会让你呢造作的十二业还不自知，还执着不舍。同样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广论里面呢把自性空这一个观点呢把它高推为佛法里面最究竟的空义。那这一个危害呢，就使得所有根据广论来学习的人呢，万一信受的话，他就会呢以为自性空的空哦就是所有的一切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远不及于三圣佛法的。所以广论的这个说法，可以说他所造的业呢，是使得所有学习广论的人从此呢就落在现象界自性空的这个圈套里面不可自拔。除非呢后世有因缘碰到善知识，并且呢自己没有慢心啊，能够从这个陷阱里面呢爬出来。大家呢请想想看，如果真的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之后呢，请问大家这个人这一世跟后世还能够真正的亲近三圣佛法吗？知道佛所讲的道理吗？当然从此以后就全部在中克巴这个文字的现象界的自性空里面打转而不自知。从此以后呢 就与这个三圣的菩提绝缘了。所以呢这样子的果报，这样子对于一个学佛的障碍，你说呢是不是很大呢？所以我们就必须呢把这样的邪见举示出来，避免呢让广大的佛子呢堕入歧途深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克巴还有达赖喇嘛的意识心到底呢是什么。达赖喇嘛解释说，最好的解释是用无上瑜伽密续的观点。在此我们将意识呢分为三个层次，粗细与最细意识。心智呢越粗糙的层次，对于身体的依赖呢越多，越维系的依赖越少，而最细的层次呢则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我们的这一种最细意识叫做明光，明光心。因为呢具有这最细意识作为根源，经由与大脑神经元感觉器官的交互作用，才产生心智的较初层次，意识中的仓库上面留有所有印记的是最细意识明光心，它保留所有储藏的记忆。这是在揭开心智的奥秘当中所写到的。达赖喇嘛说， 依密宗无上瑜伽将意识做了个说明，原来有个最细意识叫做明光心，这个明光心呢独立于身体之外，而且呢是出意识所运作的根源，是储藏记忆的所在。因此呢达赖喇嘛才会主张呢将某乙的大脑移植给某甲的身体，接受移植的身体呢将拥有、新的大脑，出现的人格特质呢将仍然会是某甲。可是呢如果如达赖喇嘛所主张，记忆呢是由独立于身体之外的明光心最细意识所完成，那么每一个人不应该呢因为大脑的受伤退化或是病变而在记忆上呢有所丧失，而且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记得过去是姓啥名谁，那过去世的财宝埋藏在哪里？因为这一个明光心最细意识，既然独立于身体之外，自然呢不受身体大脑的变化所影响，就像电脑的云端记忆体一般，可以呢长久保存记忆。达赖喇嘛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无法记得过去世的种种事情，既然呢这个明光心最细意识独立于身体之外，那么应该是不会因为身体的死亡或是大脑的病变而有所影响，而且呢这个明光心最细意识到底在哪里？它与佛的开示的这个自较量一法为原生意识，诸所有意识呢比一切皆一法为原生有何不同？当我们睡着无梦昏厥的时候，最细意识在哪里？此时呢他又在做什么圣妙功德？当这个达赖喇嘛提出密宗无上瑜伽明光心是最细意识的时候，他似乎呢没有考虑到后续衍生出许许多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说只能说到这里。阿弥陀佛。